早上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意向和使命。这个月的教会的主题是悔改，悔改有很多的层面。我们今天希望通过学习意向和使命，来了解我们在这个方面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，归向神的旨意。OK， 让我们大家低头一同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咱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，来敬拜你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逆天而降，在我们中间，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大步的行走，我们的心被打开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得着你的智慧，得着你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地仰望着主的面前，求主在这里做主做王，让我们从你这里得到能力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建造我们的教会当中，能够得胜有余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华人宣教大会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宣教大会有什么样的印象。猫和狗的神学，大家印象最深的，对不对？ Francis Chan 也是大家印象比较深的。就我个人来说，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王美忠的牧师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。他是这个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。那天早上他讲道，我呢稍微去晚了一点，但我去进去的时候，他在讲两个教会，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，一个是安提亚教会。他讲使徒行传的前面十二章是讲耶路撒冷教会，到了十三章以后是讲安提亚教会。前面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是个主流教会，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到了十三章以后，主流变成了安提亚教会。也就是说，耶路撒冷教会已经不再是，已经被边缘化了，已经不再是主流。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非常的有感慨，相当的惊讶。其实不是他的神学或者他的圣经很特别，是因为他敢于这样把这个事实给讲出来。我们都知道，前面就是讲那个耶路撒冷教会，后面讲安提亚教会。前面是讲保罗，后来到了彼得，先是讲彼得，后来到了保罗。但是这样一个由圣灵开始建立的这样一个教会被边缘化了，这是个相当大胆的这样一个宣告。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来看，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呢？那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教会？当然是。五旬节上帝亲自建立，第二天早上彼得一讲道就有三千人信主，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彼得又一讲道五千人信主，然后是个非常复兴非常兴旺的一个教会。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，他们在一起信的人聚在一起，一起用饭，一起祷告，有的人把房产都卖了捐给教会，是个非常相爱非常福星的这样一个教会。可是他们有相当的问题。为什么？看主在离开地上背脊上升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吩咐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？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们有没有在耶路撒冷做见证？有。有没有在犹太全地？也差不多，因为好多的犹太人都跑到耶路撒冷来，所以他们在那一讲道，其他人都听到了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，彼得就跑到那个犹太各个地方去兼顾他们的教会。可是到撒玛利亚他们就不太愿意了，直到第七章那个斯蒂凡被逼迫，到第八章的时候他们那些门徒四散 奔逃，然后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建立了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，建立了撒玛利亚教会。然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，彼得就传福音给一个哥尼流的外邦人，彼得也不是很愿意，对吧？那结果圣灵引导他，他就传了。然后到了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，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非常的紧张。等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开了一个长执会议，一个同工会议，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就当时就向彼得 提出挑战，你怎么跑到外邦人家跟人家一起吃饭了？你是大使徒，你是教会的领袖，你是长老，你应该带头维护这个教会的传统，你怎么破坏教会的纪律跑到外邦人家里去了？那个彼得也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紧张，所以他把那个第十章里边所记载的 那些事情一字不差的重新又讲了一遍。所以你会看到第十一章怎么又把第十章抄了一遍，因为彼得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，所以给他们详细的讲解，他们听了以后就不讲话了。那到后来那些人就继续的那个离开这个耶路撒冷，我也受到逼迫了，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了安提阿，来到了腓尼基，来到了居比路。但是这些犹太人只给犹太人传福音，不给外邦人传福音，倒是那些从外地来的住在外邦的那些犹太人，他们把福音传给了希利尼人，传给希腊人，所以就建立这么一个安提亚教会。啊，大部分是由外邦人所组成的，他们承担起这个宣教的使命。所以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很多的限制，他们是从这个旧的传统、旧的信仰、旧的思维方式、这个思维模式里边出来的，他们受了很大的限制。他们觉得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，当然救恩也是犹太人的救恩。外邦人要得救可以啊，你要受隔离，你要接受犹太人的整套的这个律法，遵守他们的律法，你可以得救。他们偏离了主的意向，他们偏离了主的意向。感谢主，他们后来认识到这个问题，特别是这些使徒们，原先的这些使徒们，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，他们悔改，重新回到主的旨意当中去。后来彼得、约翰、多马等等这些人都是分头到世界各地，在各个国家里边传福音。那安提阿教会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包袱的，他们愿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他们顺从圣灵的差遣巴拿巴和扫罗肩负这个神的使命和意向，完成主的旨意。所以这里就今天我们涉及到我们学习的内容，什么是意向和使命，为什么意向和使命那么的重要。什么是意向？有的时候我们叫做景愿，我觉得景愿好像是一个更加贴切的、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词儿。人们说渴望的关于将来的蓝图或者是一个景象，这是关乎将来的，这是人们所希望的，是一个美好的，是一个值得为此去付出代价、付出努力的这样一个景象，这样一个蓝图，是连接现在和将来的。每个人都有意向，每个人都有景愿。如果是你是年轻的时候，你还没有结婚，你是盼望遇到你的将来的一半，在一起过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，你就有意向，你就活在那个意向当中。如果你来到美国，在那里读书，在那里打拼，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，实现美国梦，你也有一个意向，那是将来那个美好的，那个有家有车有房有工作有儿女啊，住在一个好区啊，这样一个美国梦，这是你的意向。如果你年到中年，事业有成，你希望更上一层楼，你希望实现你的价值， 有更大的影响力，你也有一个意向。如果你年纪更大一点，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成家，然后有孙子孙女、外孙外孙女，那就像我们这儿的一些年纪长一点的那个弟兄姐妹一样，你希望那个儿女绕妾，那个孙辈绕妾，享受天伦之乐，你也有一个意向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意向。如果你是个单位，你是个公司，你希望发展你的事业，是你的产品卖到或者你的服务有更多的人来接受来享受，你也有一个意向。那是什么是使命呢？使命就是为了实现你这个目标所做出的行动或者做出的努力。如果你是个组织，你是个单位，那就是你存在的意义和目的。你存在，这个组织存在，就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。你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努力，一切的那个奋斗，都是为了那个目标，那这个就是你的使命。想起我在30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开始，人们开始连续出国，我觉得在中国那个完成了我的学习，希望到美国来。那个时候的美国对我来说是完全是个梦想，对美国并不了解，只知道那个地方有更高的科技，有更好的那个学习的机会。当然美国作为一个先进的国家，一个发达的国家，对我有很多的梦想。我不知道那个意念是从哪里来的，我总觉得好像在美国可以驾着一个自己的汽车，在那个阿拉巴马或者是那个在Arizona 的这个旷野上，在那里奔驰，那是一个多么值得憧憬的一个景象，那是我憧憬的。所以这2年的过程当中，那是一个我努力的目标，那是希望实现的。尽管不知道美国到底怎么样，那是可能碰到的各种文化的冲击、各种语言的冲击等等等等各种困难，我都不知道，也没有想过。但是那个到美国，到那个更先进、更发达、更自由的一个国家去生活，那是我的一个意向。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意向，也每个人都做了这样的努力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考托福、学英语，然后连续出国找人写推荐信等等等等，那是我做的努力，那是个你的关于你的使命。使命是属于你的工作，属于你的努力。每个人都有，每个阶段都有，每个组织都有。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意向的，就像这个上面 Cinderella 讲的，我就要走哪条路呢？那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就没关系了，你走哪条路都可以到达。OK， 一个没有意向，你的选择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你怎么选都一样。OK， 或者你说到达了，或者没到达都没关系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对一个国家来说，对一个组织来说，圣经这样说：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。哦，这段翻译怎么放到下面来了？看不见了啊。实际上这个意思不是说没有意向就专门干坏事，不是那意思哈。没有意向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, the people are uncontrolled. 没有控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没有目标，没有力量。我们就像一些自由电子，在这个导线当中有很多的很多的自由电子，它们的能量都很大，它们可以以光速行运行，可是通常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自由散漫，晃来晃去。但当你一旦加上电压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朝一个方向去走的时候，就形成了电流。这个电流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这就是意向，这就是方向。这里又讲一句说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, there is no hope。没有 vision， 没有，也就没有希望。那因为 vision 和希望是差不多同一回事。我们来看看有些组织他们的意向哈，意向还是使命，我们看看判断一下哈。你看看大家有没有学好了？整合全球信息，使人人皆可得到并从中受益，是意向还是使命？ 意向还是使命？意向，意向。我觉得两样都有，为什么呢？意向是将来的景象，是将来景象，一个美好的蓝图，是人人都可得到并从中受益，这是将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没有得到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。但是他也强调说，整合全球信息，这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信息给整合起来，把它有条理的使你可以收束，这是 Google 的这个工作，所以这个是使命。所以这句话里边，它可以叫，你可以叫做那个 vision statement， OK， 但是它其中包括了使命在里边，这是他的工作，努力的整合全球的信息，他每天都在做的，那是人人皆可得到并从中受益。第二，成为这个星球的，应该是动脉，不是脉动，动脉，成为这个星球的动脉。Twitter， 意向还是使命？意向，意向啊，因为呀，虽然是成为是个动词，但其实，他是想的是要变成这个全球的这个动脉，所有的信息都要从那个地方去走，这是他们要希望你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意向。OK， 看看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 Grace Community Church， 他们讲追随基督，连接彼此，影响世界，意向还是使命？使命啊，比较像使命，因为这是动作嘛，追随基督是一个动，是你在做的行动，连接彼此也是影响世界。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世界它到底是讲就是世界呢，还是真的全世界？如果它要努力达到影响全世界，那可能有那个意向在里边，但是如果说你在教会外面的全都算世界啊，它只要影响就行了，那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影响这个字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使命。然后看看 Microsoft， 帮助人们和企业在世界各地充分发挥其潜力，这意向还是使命？意向啊，意向。虽然它这个地方有个动词叫帮助人们，但是这个帮助着人们不像前面这个 Google 的整合信息，这是他们独特的这个工作，帮助谁都可以帮助，所以不是他们很特别的。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那个让大家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，所以这是一个意象。在圣经当中，上帝赐下意象，上帝赐很多的意象。第一个意象其实也不是第一个了哈，对亚伯拉罕的意象，就是说你离开这个地方，到我带你去的地方去，在那里我要赐给你儿女，赐给你土地，赐给你国度，赐给你名分，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意象。亚伯拉罕因着这个意象，他就离开本族本家，千辛万苦来到迦南地，这是意象。然后上帝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他的后代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给你们赐给你们的。OK， 他跟亚伯拉罕讲，跟以撒讲，跟雅各讲，跟以色列人讲，将来你们会来到这个地方，你们现在这里认一认，看一看，走一走，将来这个地方是你们的。这是个意象，上帝所赐给他们的，激励整个的以色列人。耶稣来到地上，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意象，天国，上帝的国度，那个是由上帝所统管的，人们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生活的，这样一个国度，彼此相爱的、和平的、美好的国度，将来会在地上被建立，这是意象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去信，去努力，去传递，每个人都让每个人都得到这个意象，然后每个人都委身于这个意象，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意象。然后给门徒有个意象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通常说这是使命啊，这是大使命啊，不错，是使命，当然是使命。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分成英文，这个就比较更明确一点， make disciples， 这部分是使命，对吧？这部分是使命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理由。 在全所有的 nation, all the nations, 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都建立 disciple, to make disciple, 那就变成一个，这部分是关于意向的，因为这要经过几千年上千年的努力才能实现才能达到的。所以其实大使命里边包括了意向，也包括了使命。当保罗得救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一个意向，让他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，传到欧洲，传到世界。保罗领受了这个意向，所以他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向，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向。”为什么意向那么的重要？因为意向产生焦点，产生凝聚力。意向给一个美好的一个图，那个蓝图，这个蓝图可以产生焦点，产生凝聚力。1979年底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从 Texas 开车到了加州 Orange County。那个时候他25、26岁，结婚不久，有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。他们几乎是身无分文，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意向，让他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。这个人我们后来知道他叫 Rick Warren， 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叫 Saddleback Church， 马恩峰教会。那个时候的那个Orange County 已经有很多的成熟的教会，并且有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啊，包括这个 Chuck Swindoll，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，对吧？ John MacArthur 那个教圣经教的非常好啊， Jack Hayford 也是非常有名的，这些人都在那里传道。那要再建立一个教会，上帝给他的感动是专门向那些没有去教会的人传福音。所以他去了以后，他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，然后同时到处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联系，做一些调查，想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去教会。然后同时他就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祈求上帝给他一个意象。所以到了第二年复活节，3个多月以后，他们打算在复活节开始第一堂的聚会。所以在那之前，他就向整个社区发出15000封的邀请信。他想，如果100个人里面有一个回应，那天复活节就会有150个人来聚会。所以为了发这15000封信，把他的 credit card 的 limit 全都用差不多了。所以在那之前，那个复活节前一个礼拜，他打算他那个开始了一个 rehearsal， 有时候要预演一下下个礼拜怎么讲道，怎么敬拜。所以唱完诗以后，他就给他指望只有那十几个人，就是查经班的几个人会来，结果已经来了60多个人。所以他就那个练习一下怎么讲道嘛，所以他就把他的讲道，把他写在这个书上了，我给大家那个读一下他的讲道的提纲哈。这是他1980年3月30号那个讲那都做了一次讲道，说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是受伤的、忧郁的、受挫的以及迷惑的人找到爱、接纳、帮助、希望、赦免、指引以及鼓励的地方。我们的梦想是能够与南城县成千上万的居民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我们的梦想是欢迎20000人在这教会的大家庭里边彼此相爱，一起学习，充满欢笑并享受和谐的生活。我们的梦想是借着查考圣经小组、研讨会、退休会以及圣经学校来造就众人灵命的成熟。我们的梦想是帮助信徒发掘神所赐给他个人的恩赐与才干，装备每个人从事非凡的事工。我们的梦想是差派数百名宣教士与教会工作者到全世界各处，每个信徒在每天的生活中服侍，差遣成千的信徒到世界每一周去做短期宣教，每一年都开拓一个教会。我们的梦想是一块至少50英亩的土地， 作为南城县教会的所在，其上建有美观兼简朴的设施，包括一个可容纳数千人的敬拜中心，一个协谈与祷告中心，查经及训练平信徒的教室，以及休闲区。所有这一切设施都是为牧养全人属灵的、情绪的、身体的一些受教的，并且设置一个令人安息又吉利的，并且设置在一个令人安息又得吉利的受区中。最后他讲了一句话：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，以信心保证这些梦要成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感动。他在这个预言当中就讲了这么一篇道。当大家散开离去的时候，他想到他讲的这篇道，他就开始动摇了，开始害怕，万一我讲的这些事情都实现不了怎么办？心里打嘀咕了。但是怎么办？话已经讲出去了，明天下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不能突然换一个吧，所以还是继续讲。下礼拜来了205个人，哎，而且这些人一个礼拜的继续的来，而且每一次都有人信主。10个礼拜下来，这个起先205个人当中有82个人信主。到15年以后，他写了这本书，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已经有10000人。那现在的话，他已经成立很多很多的 campus， 真的是在世界各地都成立了他的教会。这是一个意向带来的凝聚力。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第一次参加的人只有一打人是信主的，其他200左右的人都是不信主的。那些不信主的人，那些不了解的人，他因着这个意向的激励，他们被凝聚，他们被改变，成为一个大的军队。这是我随便当落的一个照片。第二个，意向带来勇气，带来希望。我们都知道黑人的情况，也知道马丁路斯金，对吧？不知道你们没看过那个电影啊，《12 Years of Slavery》，为奴12年。好，那个主人翁他不是个奴隶，他只是个黑人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他去演奏，结果被人家绑架。硬把他卖到南方，做了12年的奴隶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看到里边的很多的黑暗。一个白人把一个黑人打死，那根本什么都不算。人像牲口一样的被贩卖，人们可以把一个婴儿从母亲的怀中夺走，然后把母亲卖到一个农场主，把孩子们卖给另外一个农场主。这是他们当时确实的境况。到马丁路德金的时候，那个林肯的解放奴隶的宣言已经颁布100年了，他们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。所以50年代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带领这个反抗的运动。当然我们最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他在1963年在华盛顿 DC 的聚会当中所发表的那个演讲，叫做 I have a dream， 那是他的意向。I have a dream， 我给大家简单读一部分，就是挑了几小段来读一读。他说，朋友，不必陷入绝望。今天我对你们说，此时此刻我们虽遭困难和挫折，我仍有一个梦想。这个梦想是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。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，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。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所有人生而平等。我梦想有一天在吉尔吉亚的红山上，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，共叙弟兄情谊。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，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。我今天有一个梦想，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，携手并进。有了这个信念，我们将一起工作，一起祈祷，一起斗争，一起坐牢，一起维护自由，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。所以他的这样一个意向，虽然在那个时候情况还是非常的糟糕，那个压迫也很大， 警察对他们那个黑人啊，对他们抗争镇压的很厉害。当他提出个意向的时候，许多的人，不光是黑人，白人也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平等自由的。他不会因为我们坐在高高在上可以欺负别人而高兴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平等而高兴。所以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个意向。尽管他自己因为这个意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但是人们没有吓到，而是他们鼓起了勇气。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国家改变了。今天我们看到，虽然黑人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黑人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情况。所以意向可以给我们带来勇气，可能带来希望。意向也是信心的表现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话好吗？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以色列人的话，他们要离开埃及，要进入迦南地，是要有信心的。圣经讲的非常的正确，非常非常的正确。你就想一想，他们在那里虽然是做奴隶，有繁重的工作，但是他们至少有个窝呀，有个家，有个地方他们可以睡觉，可以休息啊，那是属于他们的。他们要放弃这一点，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环境当中去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而且他们也知道迦南不是一个没有人住的地方，你去就行了。他们的祖先住在那里，知道那里是有人的，那有高大的城墙，那里有亚纳人，不是后来十二个那个探子发现的，他们早就知道。第一个，他们的祖先在那里生活；第二个，迦南离埃及也不远啊，经常来往做生意什么的，这些消息他们都知道。他们离开埃及，什么也没有，拖儿带女，还有牲口一大堆，拿着擀面杖，拿着团面盆去跟人家打仗吗？你的擀面杖可以跟人家刀枪去打吗？他们当然不可。而且这是个有去无回的，你在埃及寄住人家，虽然人家逼你做奴隶，毕竟人家还给了一块地方住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离开，你要再回来是绝不可能。所以当他们离开，跟着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，那是他们一个信心的考验。他们真的是连身价性命一切都摆上了，实现那个意向是要有信心的。没有信心，没有，不要实现意向，其实信心是不大需要的了。你不需要信心就过得挺好的生活。这个当你要实现那个意向的时候，那个信心才会受到考验，才是变成一个真的假的，要在火上烤一烤。意向需要建立，更需要传递，更需要传递。圣经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上帝给以色列人这样意向的时候，不是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说：“哦，我们现在有个意向，要到那个迦南去。”不是的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他了，400年以前就给他们意向了。给亚伯拉罕讲，给以撒讲，给雅各讲，给祖先讲，不断的讲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在那里做奴隶受苦，但是他们有一个盼望，有一天会脱离这个地方，有一天有我们自己的地方，我们自己的国度，我们自己的君王，我们可以自由的在那里生活。他们有一个盼望。可是当摩西领受神的旨意去带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？好，我们就跟你走，对吗？没有，他们早就在各种挫折当中把这个意向差不多都丢掉了。当法老加重他们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抱怨说：摩西，你们离开我们，你们不是给我们做好事，你们害我们。他们不要。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给埃及的10个灾难，一方面是打击埃及人，更重要的是 传递那个意象，每一次都让以色列人更加坚定他们的这个信念。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接受，他们不相信不承认，哎，看到上帝的公义一次一次的彰显，到后来慢慢他们准备好了。当摩西说今天晚上 是月节，你们要每一家杀一个羊羔，把那个血涂在那个门框上，夜里头要把那个羊羔吃了以后，第二天早上跟着走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，所有人都把羊杀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杀也不行了，因为你不杀那个你家长子就没有了。他们相信了，这一点很不简单。有的人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，他哪有这么回事，我不杀，我今天我大儿子就死了，好多人不信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，能够跟着走，这是他们经过不断的传递这个信，这意象，他们真的领受了。可是到了旷野，经过一定的苦难以后，他们的信心又没了。他们指望可能是跟着摩西走那么一个礼拜就到了迦南了，然后打仗，那个强壮的人上去打一打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住下来了，没那么回事。当他们在旷野停顿，然后上帝处罚他们要停40年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的信心都没有了，在那个现实的艰苦的环境当中，信心都没有了。所以信仰的传递和接受有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，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。第一个，完全没有参与 ，out of the game，out of game of the game。什么叫 out of the game？ 就是你在那里讲，你在那里讲，他在心里想别的，他在心里想别的。你一讲完，他出一下没有了。他完全没有参与，他因为他想的东西完全跟你不一样。那记得阿莫斯讲的，说你们过，说那是犹太人，你们过安息日的时候，你们在那里盘算第二天怎么卖麦子，啊，要买进的时候要用大秤砣，那个买出的时候用小秤砣。等安息日一结束，你就想着那在做过安息日的时候，你就想着怎么做生意，所以你的心思根本没有在那里。那第一种 out of the game， 第二种是。占一个位置 on a position， 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个意象呀，你讲的他完全不理解，完全没有什么兴趣，也完全不参与。他之所以在那里，是因为他在那里他是属于那个群体的，因为大家都在那里，所以他也在那里，他是占了个位置不做事情的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参与，完全没有领受，这样子的。那有时以色列人，因为为什么他要跟着走？因为以色列人都走了，他不能在，没法在那里待下来，而且他必须要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。第二天，如果说你不走，人家埃及人看看，哎，你怎么没有走？把你给杀了。所以他是以色列人，他要跟着走，这是 on a position。但是他对所谓的迦南地，到那里怎么样，在那里生活，他完全没这个信心，他完全没有这个信心，也不听，也听不进去，他觉得你这个是天方夜谭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。第三个是点头族 ，bobblehead， 他讲的是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讲的很好，其实他是有感动了，他是觉得你讲的很对，嗯，很有道理，如果能实现也很好。但是他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，不觉得该付出代价，不觉得要为此做出努力，做出牺牲，这是一种。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，摩西到山上去领受这个上帝的那个律法，然后那个山上就冒烟，然后有雷，有等等，就是非常的可怕，所以是以色列人就很害怕，他就跑来跟摩西讲，摩西啊，你去，反正你讲的我们都听，啊，你讲的我们都听。因为他不是说，因为他真的是认定这个摩西讲的很好或者什么，他只是比较害怕。当然他们也是愿意听了哈，上帝向他们显明了，那还不听，那什么时候你才听呢，对吧？但是他没有觉得这里是有代价的， 这里要付出努力的，这里是有牺牲的，是不容易的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就是参与的，参与的，哎，他参与了，他觉得很好，他也愿意付出努力和代价。像那个跟着加勒和耶稣亚一起去迦南地去考察、去侦查的那几个门、那几个十个探子，他们参与没参与？他们当然参与，对啊，他们是各个支派的领袖，是各个支派推举出来的积极分子，各方面都经过考验的。他们冒着生命的代价进入迦南地，可是呢，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理解很肤浅，不深入，当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软弱了，就跌倒了，甚至反过来啊批评，反过来那个抵挡那个摩西，抵挡那个耶稣亚和那个迦勒，这种情况是很多的。不过我们主的十二个门徒也大致上是这样子呀，他们就跟着，但是他们对天国的信息了解不多，他们而且有的时候是带着另外一种目标目的，他虽然很认同，觉得你这讲得很好，但是他心里有些自己的盘算在里边。那犹大不用说了哈，他本来就是只想那个得好处。哎，其他的使徒们也有这个问题啊，他们觉得那个主要是复兴以色列国，主要是那个实现他们的个人的梦想，所以他对那个天国的那个意向，他没有深切的把握，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才是他们真正值得为此付出代价的。直到那个耶稣离开被祭上升的时候，他们还在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”所以他们还在盼望着说是那个复兴以色列国，所以他对这个问题错误的理解。但是呢，他们是一群愿意付出的人，是一群愿意牺牲的人，是一群骨干。所以在彼得后书那儿讲到说，有了信心还要有德行，有了德行还有知识，知识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理解错了，你带着自己的心思杂念在里边，你不能拥有那个意向、那个目标，你不能为此付出该付的代价。因为要实现一件事情，要不要说我们讲的这个天国的事情，就是世界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公司，要变成一个成功的一个组织，是很不容易、很不容易的。要付的代价是远远超出你的那个想象，如果你不拥有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实现。那最后是拥有者 owner， 这是真正骨干的那一批，这个意向已经成为他的意向，实现这个目标是他的使命。他不管知识上、理性上认同，他的感情上整个的投入、整个的参与。一个单位、一个教会只要有那么几个这样的人，就像 Rick Warren 这样子的啊，你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都可以实现，都不害怕。好多时候我们有一群的参与者，但是缺少拥有者。也许这是我们每一个教会、每个华人教会，包括也是美国人教会，很多都应该值得认真的思考、认真的反省、认真的悔改的。最后那个怎么样传递呢？我就简单讲一讲哈，简单讲一讲。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意向是从神的话语里边、从祷告当中领受的，那传递当然是通过神的话语来传递。第二个，这个记号非常的重要，那我们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可以代表很多的信息，很多人就跟着这样一个记号，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意象，代表了那个里边包含的那个信息故事啊。耶稣要传递这个天国的意象，那个是从来没见过、从来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、不晓得天国到底怎么样。哎，耶稣有很多的故事，故事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 传递，详细说明。你把这个意象，哎，分成具体的，或者分成不同的阶段，或者这个摩西在这个旷野做得非常非常好，给他们颁布律法，告诉他们说在那里怎么生活，有些什么样的律法你要遵守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然后田角要留一些给那些不能割田角的那个麦子不能割，然后啊七年你要休息一年，让土地休息，让骡马休息啊，安息年要整个的休息等等啊，他们还没到那里去呢，已经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了，让他们深入到他们的内心，他们拥有，让他们拥有这样一个意象。还有一个个人化，个人化，哎，他们竟然在旷野里边分了土地，每个人在哪什么地方拥有多少土地，然后这个土地怎么样传递给家里的人等等等等，所以他们那些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他就知道得很清楚了，我会拥有什么，我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把这个土地传递等等等等。兄弟跟姐妹之间碰到的问题啊，碰到冲突怎么解决等等等，这些问题都已经跟他们讲过了，所以他们更深入的拥有那样一个意象。那最重要的一个，一次一次的重复，一次一次的重复。尼希米建城墙52天，26天的时候就灰心丧胆了，所以26天重复一次。我忘了哪个牧师讲过了，也许是 Rick Warren 或者是别人，他们就是他们的意象26天要重复一次，因为马上过了27天就忘了一半了。这是圣经来的一个原则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当然意象不能变成，需要变成现实是一个过程，因为意象只是连接到行动到现实的一个桥梁。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么多，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哈。意象产生目标，意象从意象制定目标，然后要达到目标要有这个策略，怎么样来策略，然后分成小的具体的事情，要具体的方式来做，然后再把它变成具体的行动，每一天的行动。一个领袖或者是一群的领袖，那就是做这样的事情，传递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意象化成一步一步的，然后怎么样来组织这个教会或者组织这个单位啊，怎么样分成不同的具体的目标，然后具体的步骤，具体的策略等等，然后把它分为这个变成每天的那个行动，然后再回过头来进行评估，然后重复来回往复的这样做，然后有一天可以实现的意向。好，我们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教会需要领受意向，需要回到意向，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啊，认真来悔改的地方，对很多的教会。然后呢，教会需要传递意向，不断不断的传递，不断不断的加强，最后意向带动教会的复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